那像我刚刚在祷告所说的，我刚听那个诗歌，我觉得很感动哦，就是那个歌词讲到说，神的爱是何等的无限无量，对不对？我们用言语都很难表达，甚至当我们常常在说耶稣爱你，我们的神是一位爱我们的神，可当我们这样讲爱的时候，到底神怎么样爱我们？有时候是有点难捉摸，对不对？耶稣很爱你，可是耶稣怎么样爱呢？他爱我们什么呢？所以当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，我觉得神都特别带我回到约翰福音。所以我上次来这边分享也是讲到约翰福音，对不对？然后这到今天的经文也在讲约翰福音。那如果你看圣经福音书的话，约翰是称自己为耶稣所爱的门徒，所以他写的书都是特别会讲到他有一个被爱的身份。所以如果你看除了约翰福音之外，约翰一书、二书、三书，他讲的每一个福音书都讲到神的爱，讲到耶稣怎么样爱我们。那所以他写的，我们就透过约翰福音来看神怎么样来对我们说话。所以今天我的主题是永不放弃你的神。那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特别想要求主来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为什么我要来分享神的透过约翰福音来看神的爱呢？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们怎么样认识神，我们就怎么样可以来跟他互动。比如如果我认识神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教练，那如果我犯错的时候，我一定不会想跟他讲，对不对？我一定想说，哇，他一定打我，他一定怎么样把我骂惨的。如果我认识神是一位很现实的一位父亲，如果我做错他就会不理我了，他可能就会处罚我，那么我跟他的互动就会是，我是不能犯错，我一定要圣洁，我一定要一板一眼。那所以我们认识神多少就会限制我们跟他的关系。那所以我们要透过圣经里面，我们要来看这位神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神。我们多认识他，圣经上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，对吗？我们人其实不知道怎么爱的。我说我很爱你，可是其实什么是爱？神是怎么看爱的？圣经上说神就是爱，对吗？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可以爱一个别人？当我们说这个教会是要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，到底耶稣怎么爱我们？耶稣怎么爱人？他看爱是什么？我们要透过耶稣自己，我们才能够认识他。我们越认识他，我们越认识他的爱，我们才能够跟人互动。如果我们知道神永不放弃我，当我去牧养我的孩子，我才知道当他犯错的时候，我也可以再次给他机会，对吗？可如果我觉得我的神是一位，如果我犯错，那个打雷就会把我出去外面就会下雨，然后就会打雷把我劈到不行这样，那我对我的孩子，我对我身边的人也会是这个模式的，因为我以为这样就是爱，对不对？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所以我会花一点时间来琢磨。我觉得神特别给我一个感动，让我们先认识他的属性，我们才能够跟他有正确的互动，我们也才能够爱人如己，才能够像耶稣一样爱我们，然后才可以爱别人。所以我今天的主题是永不放弃你的神，在约翰福音21章1到19节。那经文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下一页，我们刚读到经文。所以第一个是我第一小点是门徒放弃呼召。所以刚我们读到经文，这篇经文有点长哈，有19节的经文。那在21章的第1节这边说，这些事以后，耶稣又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。所以每一次我们看到那个，有没有看到那个又字？又向门徒显现，对不对？如果有个又的意思，就表示它发生过嘛，我们才会说哦，又来了，又什么？所以这边第一节讲到说这些事以后，指的是哪些事以后呢？指的是约翰福音的19章20章，指的是这边时间的背景是耶稣已经被钉十字架，然后受苦受难钉死了，然后3天之后复活。所以19、20章讲到是记载耶稣复活的见证。有没有那时候门徒们，耶稣一被抓的时候，门徒全部跑光了，对吗？大家都不敢，只有彼得远远的跟着。那彼得还算好的，其他门徒都消失了，全部跑走。每个人都说耶稣我很爱你，我要跟随你。结果耶稣一被抓，全部四散。那只有彼得远远的跟着。可是他跟着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大家说你是耶稣的门徒，我认得你，你是耶稣的门徒。他就说我不认识他，我不认识耶稣，3次不认主。 然后立即鸡就叫，然后一直到后来耶稣被钉死了，受难了，被埋葬了，然后三天之后耶稣复活，玛利亚前一章玛利亚带着 要去高抹的地方，去到那个坟墓里面，然后就有天使向他们显现，然后耶稣也向他们显现，所以这个是二十章所记载的，有耶稣向玛利亚显现，二十章二十六节，耶稣说：“玛利亚，玛利亚就过来。”然后耶稣说：“不要摸我，因为我还没有上去见我的父。你要往你的弟兄那边去，然后要见我的父，见我的神。”这是耶稣第一次显现。显现之后，玛利亚就赶快跟门徒说：“耶稣来，耶稣复活了，复活了，耶稣显现了。”然后耶稣又向门徒显现，这是在二十章所记载，这是第一次显现。第二次在二十一章的二十四节，大家知道经文的话，门徒中间有个多马，对不对？刚刚这边记载的。第二节说，西门彼得跟称为低图马的多马，这个多马在第一次显现的时候他不在场，所以当门徒跟他说：“哎，你知道吗？耶稣复活了。”他说：“我不相信。”二十章就记载说，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跟他们同在，然后多马就说：“我一定要看到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指头探入那钉痕，又用手摸他的肋旁，不然的话我不信他复活。”这个是二十章所记载的。所以结果呢，过了八天，门徒又聚集的时候，耶稣又再一次向他显现，所以多马就真的去摸耶稣的钉痕，摸他的肋旁，他说：“主啊，真的是你，我相信了。”所以这个是耶稣第二次显现，然后这个就记载到约翰福音二十章就停在这里。可如果你看仔细看圣经的话，你看二十章是停在三十一节说：“记这些事是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”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你看到二十章停在这里，其实是一个很完整的结束。所以很多历史学家、很多神学家觉得说，其实圣经、其实约翰是他是写完了，他其实记载到二十章，他就觉得哎，其实是可以完整的，他已经记载完他要讲的话。可是 somehow 圣灵又感动约翰，说我你要写二十一章。其实他已经写了耶稣复活，然后记载了很多耶稣神迹奇事，其实停在二十章已经是一个很完整的结束。可是圣灵特别感动约翰说：“你需要记载，特别记载之后第三次，耶稣还做了一件事，你要把它记载下来，是对众教会，是对我的孩子是有益处的。我要你特别把这个故事再开一个篇幅，写给大家看，我做了什么样的事情。”所以其实在二十章耶稣已经显现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神死里复活了，可以直接跳到使徒行传，他们就是被圣灵充满，然后开始传讲神的话。可是约翰特别在这个地方，他说：“神，你还有一件事你还没有做完。”而是耶稣特别感动约翰说：“我还有一件事 is undone yet， 还没有，我还需要把它记载下，因为还有一个人我要来挽回的。”这个，所以我们刚读到经文，耶稣特别再来对门徒，对特别对其中一个彼得来说话，对吗？所以我们要来看约翰特别在这边开了一个二十一章这个篇幅，就是要来记载神特别做一件事情，是他也是今天要对我们来说话的。所以这个就是在第一节说这些事以后，指的就是前面刚刚发生那么多事以后，耶稣又来显现。所以这个显现第二节有彼得跟称为低图马的多马，还有拿但业，还有西庇太两个儿子，还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，所以这些门徒们聚集在一起，聚集在一起在做什么呢？耶稣被抓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耶稣又复活了，也向他们显现了。可是在这个地方，你们可以来看门徒的光景，耶稣已经显现了，他们 supposedly 是不是？哦，耶稣你复活了，你真的是主，就像你之前讲的一样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他们应该是大有信心，大有盼望。哇，我的神原来是真神，我要来为他我要来传讲他的话，我要来等候他。可是你看门徒是这个光景吗？你来看第三节，西门彼得就对其他，因为彼得一直是个大师兄 的一个角色哈，所以他这个时候彼得又出来带头了，他就跟其他门徒说：“我打鱼去。”对，其他人就说：“哦，那你打鱼啊，那我们也跟你去。”所以全部人就又去打鱼了，然后上了船那一夜没有打着什么。所以我们可以来思想这个时候门徒的光景，他们已经看到耶稣两次向他们显现了，对不对？耶稣真的复活了，可是门徒是蛮有信心的吗？门徒是觉得哦，我的神是复活的神，好，我已经准备好为他死了，我已经准备好跟他做他要做的事。没有的，门徒这个时候还没有 ready 的， 他们只看到耶稣显现，可是他们里面还充满怀疑的。你可以看到，甚至是到《使徒行传》，对不对？耶稣真的降临了，又在向他们显现。他们问的问题还是：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就是现在吗？他们其实还搞不清楚状况，他们还以为耶稣是要来是一个地上的君王，要来复兴地上的以色列国。他们到最后，耶稣已经升天，他们都还是状况外。他们不知道神要做的是神的国，所以到这个时候，我们可以来思想，可以来猜测，门徒们其实是一头雾水。伊粉看到耶稣已经复活显现在他面前，连多马，你看这个时候多马在这边第二节，他碰过耶稣的钉痕跟肋旁，可是他还是不信的，他还是甚至应该说他还是很混乱，很 confused。主，我看到你复活，可是是真的吗？是。那你讲的都是真的，还是现在我只是看到一个，还是我只是做一场梦，还是你？那就算你真的复活了，可是跟我有什么关联？甚至我们可以来思想他们现在的状态，你可以思想门徒们在耶稣复活之前，他们刚刚才背叛了耶稣，对吗？我们先不讲彼得，彼得还算好的，他也是跟着远远跟着，然后不认。可是其他门徒其实每一个都背叛了耶稣。每一个都说，主啊，我跟着你三年半，我可以爱你，我可以来服侍你，我放下一切跟随你了。可是当耶稣一被抓，全部跑散了。所以门徒这个时候，他们带着一个羞愧，他们带着一个羞耻感，带着一个做错事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我好像我很爱主，可是这个时候我还有脸再来面对他吗？我还有脸再来面对这位爱我的主？来帮助我的主，为我洗脚的主，面对这位复活的君王，他真的复活，原来他讲是真的，可是就是他那么真实，可是我还配来跟随他吗？我已经背叛了这位服侍我的神了，可是他向我显现，可是我不配再来面对他。所以这一群人聚集在一起，我相信他们可能在讨论，不行了，我们这位神很真，他向我们显现，可是我没有脸再来面对他了。我是那么的信誓旦旦说要服侍他，就你看彼得说什么？彼得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说：“众人都跌倒，可是我却不，我绝对不会跌倒。”耶稣，你要被抓吗？别人都会不说不跟随你。约翰福音十四章，彼得说：“可是我一定，主你去哪里，我一定要跟着你同去。我可以为你舍命。”可是耶稣就跟他说：“鸡叫三你。”在鸡叫以前，你会三次不认我。彼得说：“众人跌倒，我不会跌倒。”他是信誓旦旦，全部人这样子要来跟随神。可是现在他们带着一个极大的羞耻，一个羞愧。这个羞愧感不只是因为自己做错事，而是他们看见自己的软弱跟不足。原来彼得看自己是在这里。主啊，别人都会跌倒，我不会跌倒的。我是那么爱你，我是大师兄啊，我是大门徒，我一定可以为你死的。可是当苦难一来的时候，原来他就是那个三次不认主的。这些众门徒他们第一次看见自己里面的不足，看见原来自己是那么的低，他们也不能够看见，不能够相信自己里面的软弱跟不足。所以门徒带着羞愧，带着不能接纳自己，也带着不敢面对神的一个光景，大家聚在一起，不知道能做什么。彼得就说：“那不如这样好了，我们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我总是要吃饭的，就打鱼去吧。”他们就去重操旧业。他们原本门徒们就是渔夫，对吗？彼得原本就是渔夫。他说：“既然这样子的话，算了，我不配再服侍神。反正我在被呼召之前，我也是打鱼的，我就去做打鱼的就好了，一辈子就这样。我不要再说什么门徒，不要再说来服侍神，一切就当做一场梦好了。我就回去当我的渔夫，平平淡淡的过我的人生就好。”他们就带着羞耻感放弃他们的呼召。所以我第一大点，我说门徒放弃呼召，耶稣呼召他们，爱他们，服侍他们，牧养他们三年半，可是门徒最后说：“我做不到，原来我的本相是这样，我以为我可以做得到，可是到最后耶稣你一出世，原来我们是这么的低，我们是这么的不堪入目，原来我们是这么的背叛你，我们根本就不配来服侍你，我们就回去当渔夫好了。耶稣，你就当没有我们这些门徒。”门徒们就远离神，自己选择远离神。even 神已经找他们两次了， 他们的心态还没有被翻转过来。他们说：“主，就算你来找我，可是我不配来面对你，所以我去打鱼就好，你不用再来爱我了，我不配你来爱。”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有很多的基督徒，我不知道在场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光景过？有很多的基督徒犯罪之后，就是这样的光景，对不对？我们可能在人生里面，我们犯了一些错，我们可能做了一些神不喜悦的事，我们可能说谎，我们可能在情欲上跌倒。很多人就曾经有过呼召的，曾经很一腔热血想要来服侍神的，可是因着一件做错的事情，我们自己都不敢面对神啊。我们自己面放弃自己的呼召，因为我觉得神一定不会再爱我了。我自己放弃呼召，好像门徒一样，门徒自己放弃。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，你曾经很爱主、很热血、很想为神做一些事，大发热心，可是你软弱了。甚至你软弱到你觉得自己都不想来讲这件事，你自己都不能够接纳，原来我是这样的软弱，原来我是这样的不堪，原来我是这样会跌倒、会说谎、会软弱、会背弃人、会讲别人坏话，我连我都没有脸看我自己，神你一定不会爱我。我们可能自己都把自己放在这个光景里，可是我们看神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？第四节，所以我看耶稣却没有在门徒放弃自己的时候，第二点，耶稣再次呼召，耶稣没有放弃他们。我们感谢主，故事没有停在说门徒就去打鱼，然后故事结束，对不对？以后门徒就开开心心的做渔夫这样，没有，故事没有停在这里。约翰福音特别开了一个，约翰特别开了一个21章，他要讲耶稣特别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。耶稣已经两次显现，可以结束了，可是耶稣说：“你看我的门徒们，他们在这样的光景里。”我还要特别做一件事，我要来寻找他们，我不会放弃他们的。他们自己放弃自己，可是圣经上说，就算我们失信，可是我们的神是信实的，对吗？他不会背弃他的约。所以门徒说：“我不跟了，我放弃，我打鱼去了。”可是你看第四节说，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不知道是耶稣，可能那时候很黑，他看不到。这里说距离那个岸上大概有，后面有讲200尺，大概就是300尺的距离，他们看不到岸上有什么人。可是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有吃的没有？”他们说没有。第六节耶稣就说：“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就必得着。”他们就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来，因为鱼甚多。第七节耶稣所爱的那门徒，这个指就是约翰自己。约翰他很健康哈，他看自己就说：“我就是神所爱的。”他很知道自己是被爱的。OK， 所以那个约翰就对彼得说：“是主。”OK， 好，这边有一个问题哈，为什么约翰马上就知道是主呢？对不对？第四节门徒不知道是耶稣啊，为什么到第七节他们一打鱼拉不上来，他们马上就知道是主呢？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好，如果我们来思想一下经文的话，你记不记得？门徒们第一次被呼召是什么样的状态？如果你们有看圣，有我们记得圣经的话，我特别放了这边哈。这个是在马太福音记载的。OK， 这是门徒们第一次被呼召的状态。你看这个时候，耶稣在船上跟他们讲到，讲完了对西门说，这个西门就是彼得。OK，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打鱼。西门说：“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。”这个时候他是第一次认识耶稣，第一次被呼召，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一从你的话我就下网。他们下了网，就圈住许多鱼，网险些裂开。他们就找人来帮他们把船就装满了，要甚至要沉下去。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脚前说：“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”然后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、约翰也是这样。耶稣对西门说：“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”他们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，这是第一次他们跟从耶稣的状态，像不像约翰福音所记载的？是不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耶稣是做一个很特别的事，耶稣第一次怎么样呼召彼得、约翰、雅各，对不对？说你们打网，然后你们去，他们打不到鱼，专业的渔夫拉不到，可是耶稣一讲他们就拉起来了，他们就知道，哦，这个夫子真是个神人啊，我们要来跟随他。所以他们就撇下所有，跟从了耶稣。跟了3年半之后，跟到最后，他们又跌倒了，软弱了，犯罪了。他们说：“ 我放弃了，我放弃我的呼召，我当初没有错，我说我撇下所有来跟随你，可是主我做不到，我对我自己很失望，不是你，不是对你失望，是我对自己，我接纳不了自己，所以我放弃我的呼召。Even 你那么爱我，你呼召你拣选我，我那么软弱，可是你仍看重我，可是我不配来服侍你，我回去打鱼好了。可是耶稣再一次去寻找他们，说你再一次把网放在那里去打鱼，他们一拉起来，所以约翰就说：“哎，这个画面不是似曾相识吗？三年半以前，不是夫子就这样子来呼召我们的吗？是主啊，是主在对我们说话。彼得，是耶稣，你记得我们当初就是这样被呼召的吗？你看这个画面，你记不记得？所以这时候西门彼得就马上衣服都没穿，一听见是主，就跳到海里面。”那个时候离岸还远，有300多尺，他们就上了岸，就赶快冲上去找耶稣。彼得说：“真的，我记得这个画面，是主，我当初他就是这样呼召我的，没有错，是耶稣。”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神是多么特别的神？他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，他是在他当初呼召门徒的方式，他再做一次。当门徒放弃他们呼召的时候，耶稣在他们在呼召他们的地方，再一次来寻找他。然后你看他们上了岸怎么样呢？耶稣上了岸，那边有饼又有鱼，然后耶稣就有炭火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：“把刚才打的鱼都捞来。”然后这个时候网满了，大鱼有153条。这个153在圣经里面是一个神圣的数字哈，甚至在数学里面，153都是一个很特别的数字。你看一有一有五有三，对不对？一的三次方加五的三次方再加三的三次方。加起来就是153，甚至如果你去研读数学，我这边就不讲数学了。总之，这个数字是一个很神圣的数字，它在各个方面都预表，它有三呢、啊，有预表它是完全的。所以你看，所以153在圣经里面就预表完全，预表属神的数字，预表丰盛。所以鱼那么多，网却没有破。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来吃早饭。”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，因为他们知道是主。耶稣就拿饼跟鱼给他们，这个就是他耶稣死里复活，这是第三次。我们刚刚讲到前面两次，对不对？第三次耶稣向他们复活，所以你看很特别，神做一个很特别的事，在门徒们放弃自己的时候，耶稣寻找他们，他不只找到他们，他知道他们的需要。你看耶稣为什么要做同样的事情，要来恢复他们？耶稣完全知道门徒们需要什么，他知道你跟我的光景，他知道彼得跟门徒们当时候的光景是什么。所以你看耶稣很特别，第9节第10节，你看他烤火有鱼有饼，如果门徒们只是冷了饿了，那故事可以停在第9节第10节就好，对不对？哇，耶稣已经很感动了，一个爱我们的主来向我显现，然后还烤鱼给我吃，还为我预备早餐，已经是个很感动的故事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神为我洗脚，还为我预备早餐，他看中我们的身体的需要，看中我们的 physical need， 他也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。我们有缺乏的时候，神会供应我们。哎，这个故事其实可以停在这里。哇，我们的神是供应我们需要的神，他在你软弱、在你寒冷、在你饥饿的时候，他会给你五饼二鱼，他会烤炭火，他会烤鱼给你吃。我们的神是好神，他是供应你需要的。OK， 这里故事可以结束，对，已经是一个 perfect story。可是耶稣他 tailor made， 他知道门徒不只是饿了渴了，他知道门徒不只是冷，他知道彼得跟门徒们不只是他们的灵跟体，不只是他们的魂跟体有需要，而是他们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灵里面有需要。这些门徒们不是只是饿了渴了，他不是因为饿了才去打鱼的。这些门徒的重点是。他放弃自己了，他不敢再服侍，他放弃他的呼召，他活在羞愧里面。所以耶稣说：“我不只是要喂饱他们，而是我要恢复门徒们的呼召。所以我要在他曾经呼召的地方，我再一次来呼召他们，让他们想起来，孩子们，你们曾经说要来跟随我吗？孩子们，你记得三年半前就在同样的地方，你说你要放弃一切，你要来跟随我，为我舍命吗？”孩子，你可能觉得你不配了，可是耶稣说：“我记得，我记得，所以我要再做一次，所以让你也记得，我从来没有放弃过你。”
你放弃你自己，可是我不会放弃你。我记得我怎么呼召你的，今天我要再呼召你一次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我们的神。一份在我们自己，甚至有些基督徒，或者有些我们曾经跟随神的人，可能是几十年前了，我都忘记我怎么被呼召了，我可能都已经摆在脑后，我已经不敢再想了。可是耶稣今天对我们说：“孩子，你忘记吗？可是我不会忘记，我永远记得我们的约。你失信了，你是 faithless， 但是 I am still faithful。就算你失信，我仍然是信实的，我记得我们的约定的，我不会放弃你。无论你跌倒多少次，我都记得那个第一次呼召你的地方，我要再呼召你一次。”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耶稣。所以耶稣可以不用叫再做这样的事情，可是他特别做这样的事情，然后以至于约翰特别记载了21章，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会再一次呼召你的神。无论你多软弱，无论你多么的看很对自己失望，看清自己，可是耶稣说：“孩子，我爱你，我爱你好像我当初曾经呼召你那样爱你。我没有因为你的软弱而被你冒犯，没有的。”弟兄姊妹，你记得吗？当门徒们其实在耶稣为他们洗脚的时候，耶稣知不知道门徒要背叛他们？耶稣早就知道，他说：“你们当中有人要卖我，你们当中有个人会把我卖掉，会背弃我。”彼得说：“我要来跟随你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会三次不认我的。”耶稣完全都知道门徒们的光景，可是他有没有因为知道就对他们失望，就不理他们？没有，他完全知道门徒们的光景，可是他仍然为他们洗脚，服侍他们，洁净他们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神，他不会因着你的软弱被冒犯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全知全能的，他知道我们有多少斤两啊，他知道我们说我们爱他，可是我们不完全知道我们爱，可是他看重你的愿意。当门徒们说：“我撇下说我来跟随你”，其实耶稣早就知道说：“其实你撇不下的，其实你到有一天你其实不能完全跟随我的，可是没有关系，我知道你现在在这里，可是我一样爱你，我一样完全的接纳你，我一样的呼召你，不是要你完美，而是我们的神是看我们的心思意念的 ，Amen 吗？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，人看人是看外表，但神是看内心的。所以神说：“我呼召你不是要你完全的，你本来就是个渔夫，是没有学问的小民。我如果要选一个完美的，我可能就选法利赛人，选那些文士，对不对？选那些很有学问、很有看见、很明白律法的。可是我没有选他们，我选一些税吏，我选渔夫，我选一些罪人，为的是因为我来耶和华来找耶神来找的就是那些有病的人，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，对吗？我是来寻找税吏、罪人那些有需要的人，因为这就是我的本性。”这就是我的，我爱就是爱在这里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的神，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再次来呼召他们，神没有放弃他们，他恢复门徒们的呼召，弟兄姊妹，今天神也要来恢复你跟我的呼召 ，Amen 吗？当我们放弃自己，神说：“孩子，我记得你，我没有放弃你，我一样要来呼召你，我曾经怎么样来带领你。”今天我同样来呼召你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曾经为神大发热心，或者你曾经跟神很靠近的，可是你因着你生命中一些软弱，你远离神了，神今天要告诉你：“孩子，我记得你，我记得你，在你第一次你刚认识我第一次的地方，我仍然记得你怎么样的爱我，你怎么样的说：‘孩子，我主啊，我要为你撇下所有，我要来读经祷告，我要来跟随你。’”神说：“孩子，我记得，而且我看重 ，I treasure it， 我很宝贵那件事情，所以我会再一次来呼召你，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神，他永不放弃我们。”然后故事还没有停在这里，我们继续看下去。第三个，耶稣看见你的 yes， 好像我刚刚讲，耶稣看见，为什么我这样？耶稣看见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。你看十五节，他们吃完了早饭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你想。其实刚故事停在十四节也是很完美的结束了，对不对？哇，我们的神没有放弃我们，他恢复门徒们，他给他们吃早饭，然后恢复他们的灵魂体的需要，哇 ，perfect ending， 对不对？好，故事结束 ，move on。可是原来神耶稣说：“我还有一件事没做完，还有哪一件事没有做完呢？”耶稣记得有一个人，有一个人是 神说我还要恢复他。耶稣已经服侍完全部门徒了，对吗？全部人都吃早饭了，我恢复他们的呼召了。可是耶稣还有一个人，我知道他还没有 overcome， 他还没有过去，所以我要来恢复他，我要来对他说话。这个人就是西门彼得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耶稣特别在那么多门徒里面，耶稣把彼得叫出来，他没有对约翰讲话，他没有对多马、对雅各，他特别把彼得叫出来，说西门的彼得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对，我们刚刚都读过经文了，我就不多讲。这边耶稣三次问彼得说：“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？”这些可以预表成打鱼啊，或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享乐或者是需要。可是我更相信这些预表的是彼得当时的光景。彼得，你爱我比你自己的羞愧更多吗？你爱我比你爱自己的软弱不能、你的罪更多吗？你觉得你的罪大过我吗？你觉得你的羞耻，你觉得我会因为你的罪而被你冒犯吗？你觉得这些比我的爱更大吗？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？彼得说：“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喂养我的小羊。”你看耶稣当彼得回应的时候，耶稣再一次给他一个 mission， 对不对？喂养就是你去来喂养。一开始耶稣第一次呼召他的时候就说：“彼得，你要得人如得鱼，对，你会有人，你会人会跟随你的。”然后耶稣再一次 confirm 他的 calling， 你不只 得人，所以我仍然要使用你，而且你要来牧养他们，把我的话给他们，你要来喂养我的羊群。所以神把一个牧羊人、一个领袖的身份托付给彼得。你可以想象，彼得在这个光景是我根本没有脸在看这位耶稣，我甚至发毒誓说，我绝对不认识你们讲那位耶稣。我自己都没有脸来面对他，甚至彼得一讲完，听见鸡叫，他就羞愧的哭到不行。他说：“我是这样的人，耶稣，你还把呼召给我，你还把一个使命给我，我哪里有脸来给人家话呢？我哪里有脸再去喂养别人？我怎么可以做领袖？耶稣，我要怎么样来面对人群？以后你叫我得人如得鱼，我得了一大堆人之后，我要怎么跟他们说我是那个？”三次背叛耶稣的人，我是那个发毒誓说我不认识你们讲的耶稣的人。耶稣，我哪里有脸去面对他们？我不是一个好榜样。可是神三次跟他说：“你喂养，你喂养，你喂养。”也就是神在重新 confirm 彼得的呼召，就说：“孩子，我没有因为你的软弱被你冒犯，我仍然要把使命托付给你。我看中你，我相信你，在你还不相信你自己的时候，我仍然相信你。”为什么耶稣会这样子看呢？我们接下来看下去，你看这里耶稣三次问他，对不对？他而且你看耶稣问的很特别，他说西门的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知道彼得在原本耶稣呼召的时候，彼得原本是叫西门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说他是西门彼得。那彼得的名字是耶稣给他的，是他跟随耶稣之后，西门原本原文的意思是芦苇，是这样摇摆不定的，是站不起来的，是这样子，你往偏处就是墙头草，芦苇是很软弱的。可是耶稣给他一个名字叫彼得，彼得预表磐石，是坚固的，是稳固的，是不动摇的。所以以前你是彼得，可是你跟随我之后，我要叫你，以前你叫西门，你跟随我之后，我给你一个新的名字叫彼得。所以你看圣经里都叫他 Simon Peter， 西门彼得，因为他的彼得是耶稣给他的名字。可是你看耶稣这个时候问他，耶稣没有叫他彼得，耶稣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看，就像在马太福音一开始呼召他一样，说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对他说呢？他现在已经是彼得了，对吗？可是耶稣在讲话的对象，因为彼得回到他放弃他彼得的身份了，对吗？他跟随耶稣之后，他才叫彼得了。可是他放下他的彼得，他回去做那个渔夫西门。”我打鱼去了，我现在我不配叫彼得，耶稣，我不配是磐石，因为我不是磐石，我背弃你，我怎么会是一个磐石呢？我就是那个芦苇，我就是墙头草，我放弃了，我就是这样子，这就是我的本相，我没有脸看你。可是耶稣就说：“好，你觉得你是西门吗？好，现在我就对这个西门讲话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？” 这个耶稣三次讲的爱呢很特别，这三次爱的原文，你看为什么耶稣要问三次？原来耶稣讲的爱的那个爱指的是 agape， 就是一个舍命神圣的爱，好像父神怎么爱耶稣，好像耶稣怎么爱我们，是一个舍命的，对不对？耶稣为你钉十字架，他把命都舍给你，这个爱叫 agape， 是属神的爱，是可以为人舍命的。所以耶稣就说，你彼得，你爱我有像舍命，我为你舍命这么多吗？可是彼得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彼得用的这个爱的原文是讲 filio， 他不是说主啊，我是 agape 的爱你，不是，他说主啊，我爱你只有 filio 的意思，就是人跟人朋友的爱，好像我很喜欢你，你很可爱，我想跟你做朋友。哦、oh, ，this is filio， 就是我们是好朋友。可是我不会为你舍命，因为我不够奉献委身啊，没有像神一样，所以只是一个朋友之间的喜欢爱。所以彼得就说：“主啊，我曾经以为我有 agape， 对不对？我说我可以为你舍命跟随你，可是现在，主啊，你知道我只有 filio， 你知道我爱你。”所以耶稣第二次就说：“彼得，你有 agape 这样爱我吗？”彼得仍然说：“主啊，我只有 filio。”可是耶稣知道他只有这样，耶稣仍然说：“你牧养，你牧养，你牧养。”到第三次，很特别，耶稣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”第三次，耶稣就不是用 agape 喽。这边这个爱，耶稣是说：“那你爱我是用 filio 吗？好像你说的一样。”你看彼得是什么反应？他因着第三次耶稣对他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他就忧愁，这个忧愁可以翻译成哭泣。你看耶稣，彼得为什么哭泣？不是因为耶稣问他三次，是因为第三次耶稣把标准降低了。耶稣是说 agape agape 两次，第三次，所以你只是朋友的爱，对吗？耶稣跟他 confirm， 然后彼得看到、听到耶稣用这样的光景问他自己，他就哭了。他说：“没有错，主啊，这就是我，我就只有这么多。”然后彼得所以他才忧愁，才哭泣，因为他看见自己的光景，而且神也知道他的光景。所以在这边，我容许我来 rephrase， 因为当我在预备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更深的进入这个经文，我们可以更明白耶稣，好像把它变成一个对话，我们可能更明白。那所以当我在预备的时候，我觉得神给我一个感动，就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翻译哈，就是我把原文用白话文这样子翻译出来，可以让我们更进入那个情景里面。你可以想象耶稣这个时候来找到彼得，找到彼得之后。彼得在一个羞愧，在一个不配里面，他可能捂着脸，他可能不敢跟耶稣眼对眼，他说：“主，我没有脸在看。”所以耶稣就呼彼得，西门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你有像我？你记得你曾经说你可以为我舍命吗？你是不是还是像当初一样爱我？你是不是像当初那样，可以为我说撇下一切，说众人都不跌倒，可是我？众人都跌倒，可是我不跌倒。主，你往哪里去？我也要跟随你。我可以为你舍命。主，彼得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你仍然像那样子爱我吗？彼得就是主啊，我以为我曾经是主啊，我以为我可以做到。可是主，你知道我原来我只有我爱的不够。我很爱你，可是原来我的爱是不完全的。我以为我很爱你，我以为我可以为你舍下一切，但主、啊，原来我有的只是 filio。我有的只是一个不用牺牲的爱，只是喜你喂饱我，我就跟随你；你有道，我就跟随。可是原来我给的爱是不用付代价的，主。我原来我有的只有那么多，只有那么一点点，我不配。主啊，你知道我只有这样子而已。耶稣说：“那你牧养我的羊，你牧养。”然后耶稣再一次跟他说：“彼得，所以你说你只有这样子，可是你可以为我舍命吗？你记得你曾经说你可以为我舍命吗？”彼得，主啊，我以为我可以，可是我不行，主啊，我做不到。原来我做不到，我不行，我以为我可以。一直到第三次，耶稣跟他说：“所以，西门，彼得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你爱我只是这样子而已，对吗？你的意思，你爱我只是像朋友这样子的爱，你做不到，你没有办法为我舍命。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吗？”彼得就回耶稣说：“主，是的。”我爱的就只有这么多。原来我的光景是这样。到今天，当你真的被抓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原来我的光景是这样。主啊，连我自己都看不起我自己。 原来我是一个被叛徒，原来我是一个会卖你的人，原来我是跟那个犹大没什么两样的，我是会发毒誓说不跟你的，主啊，原来我的爱就只有这么多，主啊，我太不配，我太软弱，我太低了，主，你知道我爱就只有这么一点点，我不配再来跟随你。可是主回答说，你看耶稣跟他说，主啊，彼得，你喂养我的羊，而且耶稣在对彼得说，彼得没有错，你知道吗？你爱我就只有这么一点点，就像你讲，你爱我只有 filio 对吗？没有错，耶稣说，彼得，你爱我就只有 filio， 就只有这么一点点。可是 you know what？ 我看中这个一点点，就算你现在还没有到 agape， 你还不能为我舍命。可是彼得，你知道吗？我看中你里面的 yes， 你的愿意，你愿意的时候，孩子，我看见你喂养我的羊，不是因为你完美。你喂养我的羊，因为你愿意来跟随我。就算你现在是不完全的，你可能只到40分、50分，可是我看见你的愿意，我就给你100分。而且你知道吗？你看耶稣继续说18节，而且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就算你现在做不到，可是有一天，你看耶稣说，你年少的时候，你现在你还年轻，你自己束上带子，你想去哪里你就去哪里，你只有 filio， 你的爱是不完全的。可是有一天，你年老的时候，你会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就是说你会被绑住的，而且他会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。我说是因为耶稣说这话指的彼得要怎样死，就是说有一天，你现在是不完全，你还年轻啊，你以为你很爱我，可是你给的只有一点点。可是孩子，你知道吗？我不会因着你的一点点而被冒犯，我看见你里面的愿意，而且我会帮助你完全。你现在做不到，可是你知道吗？有一天你会做到，你年老的时候，你会像我一样，你现在去哪里你都可以随便去，可是有一天你会自己愿意，你会自己心甘情愿说，你把我绑住吧，我要为耶稣去他要我去的地方。有一天我会为耶稣死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彼得最后是怎么死的吗？彼得最后他年老的时候，他是殉道，而且他是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他同样被钉十字架。可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说，我不配跟我的主用同样的方式被钉，所以你要把我倒过来。耶稣彼得的死是被倒钉十字架的，有史学家历史学家这样记载，他是被反过来头下脚上这样被钉十字架，因为他说，我不配跟爱我的主同样的方式死去。所以彼得在年轻的时候，在他讲这些话在跌倒的时候，他看不到他的未来，对吗？他不知道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为耶稣死的彼得，他看不到。可是你知道谁看到？耶稣看到啊。他说，现在你不完全，可是彼得，我没有看到现在的你，我看到的是你的人生都蓝图都在我的眼目里面，有一天你会去到那里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你现在的不完全，可是我会帮助你完全，我会帮助你成功，我会帮助你去到那。你现在只有 filio， 可是有一天你会成为 agape。 你现在你很爱我，你的爱是不完全不成熟的，没有错，因为你还年轻了，你是不成熟的。可是有一天你会成熟的，有一天你会站在人的面前，你会来传讲，放胆传讲我的道。使徒行传里面说什么？他一彼得站起来讲道，3000人5000人就信主，对吗？这个时候他还是一个放弃自己的渔夫啊。可是有一天圣灵会充满你，你会起来传讲我的话，3000、5000人就信主，而且你会放胆在众人面前来，你会牧养初代的教会，你会建立教会，你真的会成为一个磐石，然后最后你会为我舍命，为我来殉道。这个是彼得最后的光景，他成为初代教会的创始人，成为彼得，成为磐石彼得。可是现在他还是个西门，对吗？可是耶稣没有因为他现在的西门被他冒犯。耶稣说，孩子，我看见有一天你会成熟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耶稣看我们的光景。所以我说第三大点，耶稣看见我们里面的 yes。 弟兄姊妹，你跟我的生命都还没走到完结，对吗？我们都还没有见到主面，我们都还是不完全的，我们都还是有软弱的。可是只要你心里面有一个 yes， 你说，主，我愿意，我想要来服侍你，我想要来跟随你，我想要来 fulfill 你给我的呼召，我想要来放弃一切跟随你，就算我还有很多的牵挂，我可能有一天我跟一跟我又回来，我跟一跟我又回去了，又去打鱼去了。可是耶稣不会被你冒犯的，他说，孩子，没有关系，有一天你会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有一天你会来荣耀我，有一天你会为我死的， 有一天你会有阿嘎培，现在你还没有，可是我会用我阿嘎培的爱充满你到一个地步，你也可以用这样的爱活出来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神，他永远不放弃你。 Amen 吗？弟兄姊妹 Amen 吗？这是我们的神啊，他不会因为你犯了一两次错，一次错，两次错，二十八次错，一百次错，他就放弃你。你怎么样犯错，神都会把你扶起来，他都会再一次去寻找你，在曾经呼召你的地方再一次寻找你，把你扶起来，说我来帮助你完全，我用我的道来洗净你，我来用我的爱来充满你。你没有 agape 没有关系，有一天我的圣灵会充满你，你可以像我一样为神死啊，你可以像我一样上十字架一无所惧的，你可以不怕死亡的，因为我会来帮助你，我会给你能力，我会来充满你，不是靠你自己，不是靠你怎么样夸口，用血气来夸口。西门是血气的，是肉体的，可是有一天你会成为彼得，是磐石，是属神的，是有我的属性在你里面的，我的圣灵会充满你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神，你做不到的事神会来帮助你，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不放弃自己，只要你愿意让神来帮助你，不是说主啊我放弃，我做不到我就放弃呼召了，而说主啊我做不到，可是我相信你的爱。主我做不到，是的，你知道我是软弱的，是的，主你知道我的爱是不完全的，可是主我愿意来到你的手中，我愿意再一次让你来帮助我，以至于有一天我们的生命就会去到完全的地方。所以主耶稣就对他说，你再来跟从我，彼得就起来跟从耶稣了，彼得就起来跟从，以至于彼得就成为那个后来那个磐石彼得。弟兄姊妹，如果这个时候彼得自己放弃自己，他不再是跟从耶稣，他继续打鱼，这个福音书就很多书，福音书上就没有彼得这个人了，对吗？就没有彼得前书、彼得后书，彼得可以写一篇写出书信来，就没有初代教会建立教会的彼得了。而是彼得选择说，主你知道，你知道我爱你，我现在那么软弱，可是我再一次接纳我自己的软弱，像你看我一样，我愿意再来跟随你。以至于彼得就被恢复起来，他的灵魂体都被恢复，他的呼召被恢复，他的身份被恢复。弟兄姊妹，你有看到吗？彼得三次不认主，耶稣就三次呼召他，对不对？三次跟问他这个问题，每一次就跟他说喂养喂养喂养。耶稣可以只问一次啊，可是耶稣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他要恢复彼得。你曾经三次不认我，我就要三次再来认证你，你是我所呼召的。所以你的那三次不认都被我翻转过来，变成我三次的我认你，我认你，我认你，你牧养我的羊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神，他永不放弃你，他看重你，他寻找你，在你自己都不能相信自己的时候，他仍然相信你，他不会因为你的软弱被冒犯，他一定会来帮助你，只要你愿意。耶稣看见我们里面的 yes， 只要你说主啊 yes 我愿意，主啊 yes 我愿意被你帮助，主啊 yes 我愿意跟随你，不论我多软弱，神说孩子我看见，我要来帮助你。 Amen。 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，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